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先讲一个小故事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到我自己刚开始服侍神的时候，我就常常就是我一定会教导约翰一书这卷书。可是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做神学院的学生，我去到一个教会做实习的时候，我却没有这样做。因为那时候因为我是神学生，经验也不够，根本不知道从哪一卷书开始。可是后来我毕业以后，我牧会40多年，40年来，在我的牧会生涯当中，周间的查经班聚会的时候，我一定会从约翰一书查约翰一书做开始。我认为约翰一书对教会的会众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认为约翰一书比教会书信，比圣经的教会书信当中，比其他的经卷更重要。所以我一开始查考这件约翰一书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很奇妙一件发生，就是周间聚会的人啊，人数会急速的增长了。在研读约翰一书周间查经班的时候呢，会众因此就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啊，教会的人数就开始倍增，越来越多，一直在增长，甚至在周间聚会的人数啊，跟主日崇拜的人数啊，已经差不多了。有时甚至周间查经的人数啊，超过主日晚间崇拜的人数啊，这是我个人的见证。亲爱的听众朋友，所以你应该知道，认识圣经，特别是这一卷书《约翰一书》，对你非常的重要。那么约翰一书我们要开始进入这段经文，我要定一个主题。约翰一书的主题是什么呢？这个大标题我定在说神就是光，作为约翰一书的一个大标题。我们可以先读约翰一书的这个序言，约翰一书的序言，然后呢再读小直门啊，就是小直门讲我们基督徒小直门，约翰一书第二章小直门如何能跟神相交。因为约翰称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小子们，就像我在前面所说过的，约翰他写约翰一书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对抗到当时教会出现了第一个异端，就是诺斯底派，就是一个知识主义啊，强调知识主义。诺斯底派的信徒这一派的人常高谈阔论，说他们有超级知识，比人知识多，超级知识。他们只接受主耶稣的神性，而拒绝了，否定了主耶稣的人性。请特别注意约翰怎么样在约翰一书里面教导我们如何认识神。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啊，现在我们进到本文，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特别提到，先提到什么呢？论到从起初，这个起初约翰所指的什么意思？那么在圣经当中，听众朋友注意，有三个起初，其中两个起初我们都很熟悉。第一个起初是在哪里的？就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个起初没有指出日期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神到底什么时候创造了天地万物。有很多关于创世纪第一章的很多的论述，如果把这些创世纪第一章的论述把它书籍把它累积起来的话，那简直是比你的屋顶还要高了。 读了这么多相关的书籍，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科学家或者没有一位神学家可以推算出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起初到底是什么时候，甚至连猜也猜不出来。我听说有些基督徒的科学家啊，他们说啊，有了一个新的观点啊，叫做什么新地球观啊，新地球观啊，他们认为我们所住的这个地球并不如过去的科学家所认为的那么久。那么所以就有一些科学家就推算说，地球大约有多少年间呢？地球大概有30到70万年间，它地球有这么久了。但是后来呢，又有科学家他们推算的地球的年龄更不一样，他说不，哪里30万到70万年间，他有百万年，他研究地球的时间的话，应该有以百万年以上来做计算。那不久又有科学家认为说，这个估计还太小了，他说应该是用2500万年来做计算。那么现在也许现在又有人新的这个计算地球的年龄的方式，有人说至少是10亿年以上来算起。那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些科学家不断的啊有新的推出新的推算的方式，然后又提出新的说法。听众朋友，不管是新的说法还是旧的说法，总而言之，创世纪一章一节都符合他们所说的，因为所有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确切的年代，到底什么时候神开始创造这个宇宙的。创世纪一章一节只有宣告，怎么宣告呢？神创造了天地万物，这是一章一节只做这样的宣告。听众朋友，除非你接受这是神的话，这个事实，否则你就不能够更深入的认识圣经。因为创世纪一章一节啊，是整本圣经的基础。那么到底这个宇宙是神怎么创造的呢？是一个偶发的事件，突然的事件吗？啊，或者说宇宙就无缘无故的突然间就出现了？如果这样想，这种想法啊，有人这样说，突然间出现了，那么就很荒谬的啊。曾经有一位学者指出，他说他怎么做，他说生命啊，这个宇宙生命是偶然产生的。其实真是这个宇宙啊，生命是偶然产生的吗？那如果他这样说的话，就很荒谬了。就他说的，等于像说啊，有一个印刷厂啊，它发生了爆炸，这个印刷厂出事了，爆炸了，结果就突然间偶然的就产生了一本大字典，一本没有删改过的大字典，这个可能吗？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这个宇宙，当然背后必定有一个超智慧的啊，全能的神在掌控的。那么至于说开天辟地，神在什么时候开天辟地的年代啊，是我们不能够知道，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硬要去解释的话，那我们只能这样说，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所面对的是乃是一位永恒的真神，神是永恒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在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前他在做什么，但是我们所知道是什么呢？可以确定就是说，神一定是很有奇妙的作为，一定有所作为。神创造天地万物，他一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目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知道神正在他的大宇宙当中最推行神的计划。神的计划绝对超乎我们人类有限的人类所能够理解的。感谢神啊，神把他的创造的记录也记下来了。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叫我们去做学问啊，研究去地质学。当然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推算神创造的年代，你的周围有很多的大石头，你可以好好去研究研究吧。那这是第一个，创世纪一章一节说到起初。圣经里面还说到第二个起初在哪里的？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啊，听众朋友，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里特别说到，约翰福音说到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就说到神的创造，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尽可能可以啊想想看啊，远古时代很远很远的、回溯到神创造这个宇宙之前，甚至回溯啊几十几亿十亿年以上，或者几兆年以前，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神已经存在的啊，神是造物，我们可以想说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在的，远远在那个时代，我们可以全心的相信神已经存在的，因为神是造物主，所以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他是亘古长存的永恒的真神。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啊，约翰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太初有道，换句话说太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始无终的，我们很难推测不出来，太初就是无始无终的，因为神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所以太初有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回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只要我们放下自以为是，放下我们自己的偏见，永恒的基督他就会跟我们相会，那么这才是重要，我们如何认识耶稣基督，在永恒当中跟他相见，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远超乎我们这个小小的脑袋所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们脑袋太小了，没有办法领悟啊神的伟大。直到我读到我自己的经历是，直到我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就比较了解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听众朋友也很熟悉，道成了肉身，那么让我可以立刻回想到在伯利恒那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在那里降生，这让我心里面有所感受领会神的意思。第三个起初啊，注意听众朋友，第三个起初就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那么这个起初指什么呢？记得这个起初是指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约翰他在主耶稣30岁的时候，约翰才认识主耶稣。约翰跟他的兄弟雅各在耶路撒冷有一天啊，他就遇见了主耶稣。稍后约翰兄弟跟他们父亲，他们家是修补渔网的时候，主耶稣就呼召约翰跟他的兄弟雅各，呼召他们来跟随主耶稣。所以这个兄弟就告别了他们的父亲以及他们家里面的故宫，就跟从了主耶稣。雅各约翰他们家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很有钱的很富裕的渔夫，但是现在约翰就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有关于主耶稣的事情。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约翰怎么样宣告主耶稣的真实性呢？所以注意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这样说，我们所听见，约翰说我们所听见，就是意思是说我们用耳朵听的，又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说我们所看见，意思就是说要透过眼睛来看。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又说，第三，我们亲眼见过他，意思是说他们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第四又说到一章一节说我们亲手摸过，听众朋友这是够清楚的吧？约翰他所说的当然就是指到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以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约翰跟主耶稣在一起相处的那个经历。那么特别替他说我们所听见，他们说我们所听见，约翰不是空谈在那里胡说八道说他个人的想法他推测，不是的，因为约翰他是在讲一个事实，他是听到主耶稣说话，又亲耳听到主耶稣的声音，而且当约翰他听从跟随主耶稣听从主耶稣的时候，那么他就知道他自己是在听从神跟随主耶稣。那么又说到他所看见，使徒约翰不但是听见主耶稣在说话，还亲眼见过他。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当然不能用肉眼直接看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可以怎么看到主耶稣？我们可以听众朋友都可以用信心的眼睛，今天听众朋友你可以用信心的眼睛看到奇妙的主耶稣。我要引用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这样说，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听众朋友，彼得前书 一章八节，这个经文应该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信了耶稣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经历。一章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再引用约翰福音，也是重要的经文，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约翰福音20章29节，主耶稣怎么对多马说的？主耶稣对多马说，多马，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凭着信心与耶稣同行，主耶稣会使我们就像多马一样亲眼的看到主耶稣。所以约翰一书一章节也说亲眼见过，亲眼见过在这个希腊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亲眼见过原文是讲戏院的意思。那么戏院做什么呢？这个戏院就是说我们要在戏院里面定睛注目的意思，你去看戏嘛，所以定睛注目。当然你坐在戏院里面，你不会瞄一眼就走了，胡思乱想，到戏院里面怎么就是专心注目在看戏。约翰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是定睛注目主耶稣有3年之久。所以约翰跟他的弟兄啊，这些使徒们跟耶稣有3年之久。在约翰福音3章14节啊，我再举一个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4节上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我们还记得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漂流在旷野里面，那么凡是被蛇咬过的百姓，如果他们定睛注视举起了铜蛇，铜蛇是预表主耶稣，他们就能够得到医治。约翰就将这个历史的事件应用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所以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不是肉眼，信心的眼睛来仰望主耶稣，来寻求主耶稣的救恩。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常常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照约翰一书的话去做，要寻求主就能够得救，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能够得到洁净，就会成圣。在约翰福音1章14节这样说，在引用约翰福音1章14节所说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更积极的要寻求主耶稣啊，寻求主耶稣啊，不单单是得到救恩，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以信心的眼睛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约翰一书一节啊，也说亲手摸过啊，再提这个亲手摸过什么意思啊？约翰说他们不单是远远的注视着耶稣，他们怎么样啊？还亲手摸过耶稣，他们手摸过耶稣。那最后的晚餐，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约翰就是在哪里的？约翰就靠在主耶稣的怀里面啊，是他亲手摸过主耶稣。我再引用路加福音24章39-40节，这是重要的经文。路加福音24章39-40节记载什么呢？就是记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主耶稣就复活的主就对他的门徒显现，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这是路加福音24章39-40节。所以耶稣亲自跟他们说，要他们，耶稣叫他们说，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解经家摩根博士啊，有解圣经的解经家摩根博士说啊，当时主耶稣他向多马以及其他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都很惊讶，所以摩根博士说门徒惊讶得不得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去摸耶稣，而是满怀敬畏的向他跪拜。那可是在这点听众朋友，我跟摩根的神学家啊，他的看法不一样。当然听众朋友，除非我有更好的理由啊，当然不然的话我就不会跟摩根这个重量级的圣经学者跟他的意见不一样。当约翰说他们摸过主耶稣的时候，当然我认为说他的确只是他们摸过耶稣有钉痕的手，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么摸耶稣啊，摸过他就是 摸过主耶稣有钉痕的手，使他们能够全心的信服，深深的知道主耶稣的确是道成肉身，他是有血有肉，道成肉身，他有这个肉身的身体，他是道成肉身的一个真神。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啊，就是在主后六十七年，大约是在主后六十七年，就是保罗已经回天家了，离开这个世界了。教会这个时候就兴起了一个异端，一个异端就是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这个异端是什么呢？这个异端就叫做诺斯底派。诺斯底派是这个异端是什么样的异端呢？它跟这个不可知论相反。另外有个异端叫做不可知论，所以诺斯底派这一派跟不可知论这个异端，不可知论说神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异端正好是相反的。不可知论他们说什么呢？不可知论这一派他说，所谓不可知论就是说神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神，不知道神。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神是可知的，可是不可知论他们认为说神没有人可以知道神。那么今天很多的大学里面啊，或者高级的啊学府，很多人他们承认之后，他说我们是不可知论者，意思是说他们认为说神的事情不要去讨论，我们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情。可是斯布珍布道家，有个斯布珍很有名的，这美国的斯布珍布道家，他说啊，不可知啊，希腊文的不可知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不可知是等于在原来的希腊文拉丁文里面有这个意思，就是那些人是不学无术的人啊。也许这个对他们听起来很刺耳，不可知论。他原来说拉丁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学无术的人。所以一个人他可以，当然他可以说，他可能会这样说，我不相信圣经。如果他这样说的话，他等于说我不相信圣经啊，因为我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所以听众朋友，不可知论呢，不可知论的人也可以说真的是不学无术的人，他们常常说我不知道。那么另外一个异端，刚才已经跟听众朋友已经解释过了，诺斯底派的人呢，他们说我知道啊，跟这个不可知论不一样。他说我知道，他们知道什么呢？诺斯底派这个主义就是在当时初代教会里面很流行的知识派，他们自称为诺斯底派。那么他认为在教会当中，他宣称啊，这个异端诺斯底派，他们宣称什么呢？他们自我宣传，他们宣称说他们拥有高级的优越的知识，跟那个不可知论不一样。诺斯底派啊，就是他们宣称我们有高级的知识，有优越的知识，是一般的基督徒所没有的知识。所以他们诺斯底派的这些人，他们认为说他们是超级超人一等，等于是超级的圣徒，比任何人都学问渊博，他们比任何人有学问。所以诺斯底派啊，这个派刚刚兴起的时候啊，他们常常这一派的人呢，他们自认为很有知识，那么他们就常常带出许多奇奇怪怪的观念啊，他们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很有知识。所以在之前的引言啊，我已经前言已经跟听众朋友已经解释过了，结果这一派的人呢，成为什么？成为离教叛道的人啊，离开了圣经，离教叛道的人啊。他们认为什么？他们甚至这样认为，他说提出一个理论，他说主耶稣降生啊，关于主耶稣的事情，他主耶稣只是一个凡人，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凡人，跟一般人没有两样，不是什么道成肉身，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平凡人，是一个凡人，跟普通人没有两样。但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啊，才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啊，就临到他身上啊。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啊，神的灵啊，就可以说是，或者说圣灵就临到他的身上。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基督那个灵，基督的灵啊，又离开了这个凡人去了啊。所以当时的 诺斯底派啊，这个离经叛道了，他们把耶稣作为这样解释，他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凡人，那么跟一般人没有两样。那他受洗的时候，他说天上的基督就临到他身上啊，那个灵就在进他心里面。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那基督又离开了。但是约翰一书啊，约翰强烈的反驳啊这种异端的说法。所以约翰他已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说道成了肉身，在约翰福音里面已经约翰非常的强调道成了肉身。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再强调强调什么呢？就是他宣告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仍然他有这个复活的身体哈，还是有血肉之体。所以听众朋友，现在你明白的吧？约翰说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约翰他自己说，我们亲手摸过主耶稣，知道主耶稣是有骨有肉的。约翰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在约翰一书，约翰不是空谈一些什么神学理论，约翰他是做见证，他是自己听过耶稣说话，他是见过也摸过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是约翰一书这里第一章将要说明的重点。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如果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啊，跟我们分享一个题目是什么呢？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你觉得主耶稣是又真又活，你跟他的经历如何？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